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2月2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演参事人员代表。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向所有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慰问，向为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做出突出贡献的所有参演参事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强调，探空探索永无止境，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工作者要为实现探月工程总目标乘胜前进，为推动世界航天事业发展继续努力，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本报配发评论员文章，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中成就梦想，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演参事人员代表时的重要讲话。文章说，党中央决策实施探月工程，圆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飞天揽月之梦。月球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是人类认识和利用星球能力的充分展示。我国探月工程一系列伟大实践，深刻昭示我们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每名官兵都要心怀梦想、奋勇拼搏，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中成就梦想。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习近平说，中伊友好源远流长，双方互信和友谊久经考验，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同伊朗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心系地区和平，主张国际和地区各方加强合作，推动中东早日走上稳定和发展道路。我们支持伊朗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方就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萨尔瓦多、印度等9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旅行，请他们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同各国的良好关系，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各国关系，愿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中国政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希望大家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日，习近平还会见了上海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诺罗夫，希望他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做出积极贡献。2019年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开幕式20号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开幕式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举办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是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媒体作为开展交流合作、促进民心交通的桥梁，可以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希望双方媒体做友好交往的传播者、务实合作的推动者、和谐共处的守望者，讲好共促和平、共谋发展的故事，为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强军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回忆起2012年12月9号习主席视察时的情景，广东工业设计城负责人韩风琴仍然很激动。韩风琴说，如今他们正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军民融合创新设计服务中心，实现了习主席希望他们拥有8000名设计师的目标，也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到首都北京的中关村，从强化军民融合发展顶层设计到军转民，民参军热潮涌动，从第二艘航母顺利出坞下水到嫦娥五号奔月征程稳步推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已初具雏形。神州大地鸣奏着激越的时代交响。2018年10月15号，习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提高法治化水平，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协同创新，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春潮澎湃，富国强军广阔前景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春节前后，武警部队对著名某部机动五支队新兵随机抽考，综合成绩优秀。现场督考的支队长曹杰说，支队无论新兵老兵，随时都经得起考核。曹杰的底气源于支队实战化训练，抓得实，抓得紧。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支队领导坚持开第一枪，架第一车，打第一炮，投第一弹，一上率下为部队立起标杆。去年八月，武警部队首届突击火力分队大比武如火如荼展开，支队30余名官兵参加比拼，五天内他们斩获火力分队比武综合第一，胜利归来。随后支队在武警部队首届运筹参谋人员大比武中荣获团体第一。夕阳西下，结束一天训练的官兵虽然疲惫，却依然斗志昂扬，刚不卷任，战无不胜的呼声响彻云霄。今年是第79集团军某旅班长冯坤鹏连续第三年带新兵，本以为这次任务和以往一样，差别不大，谁知干了一段时间后，冯坤鹏发现了许多变化，也引发了许多思考。训练科目增多，如何让新兵更好地理解掌握？新训时间延长，自己在连队的工作如何接续等等。新训带来的新体验和新感受，让冯坤鹏觉得有必要与更多的战友分享。每天熄灯后，他就扎进学习室，加班加点整理带兵心得，撰写新训体验，并定期在旅强军网的论坛上发布。一时激起千层浪，冯坤鹏的新训感悟引发强烈反响。有的帖子留言过百，网友的留言都说了啥，又引发我们对新兵训练的哪些思考？敬请关注基层传真版，道阻且长，挡不住明天光芒万丈。2018年9月12号凌晨4时，参加武警山东总队第三季度魔鬼周训练的济南支队特战中队第一小队小队长王成龙，在一辆重型货车失控冲向行军队伍的危急关头，毅然舍身救战友，不幸壮烈牺牲。英雄乘风去，精神立后人，特战中队官兵化悲痛为力量，以高昂的斗志出色完成了总队2018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魔鬼周训练任务。去年底，中队被总队表彰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王成龙道，如今每天晚点名时，特战中队第一个呼点的便是王成龙的名字。全体官兵齐声答道，深圳长空，激荡人心。今年1月21号，山东省委宣传部追授王成龙烈士齐鲁时代楷模称号，号召全省广大青年向他学习。通过几组图片，我们来追忆王成龙短暂却不平凡的一生。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简讯。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日前在南极中山站顺利完成钠荧光多普勒激光雷达探测系统的安装和调试。 激光雷达系统在南极中山站的成功安装和业务化观测，标志着中国在极区大气探测领域已掌握国际前沿关键技术，将为研究极系区中高层大气对太阳风粒子注入的响应以及全球大气环流相互作用等科学问题提供宝贵的观测数据。长三角拥有港行业的两大世界冠军，一是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一是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世界第一。2月19号，这两个世界大港在上海握手，签署小洋山港区综合开发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股权合作，共同推进小洋山港区综合开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